今日选读的经文是记载在新约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一至十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第一节，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顽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戒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火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们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侍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么？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么？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的出处连续读两次。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弟兄们，主内平安。
弟兄姊妹们，主爱平安。
那几天前，我偶然听到两句话，很有意思。
前几日前咧，我听到一句说话，好有意思嘅。
他说：你如果要一生快乐呢，你就去报复吧。
如果你要一时嘅快乐咧，你就报复啦。
那如果要一生喜乐呢，你就饶恕吧。
如果你要一生嘅喜乐咧，你就去饶恕。
我们楼上帮我放一下 PPT 啊，我今天没有找到那个遥控器，可能放到办公室。那这个是在讲到饶恕的一个话题的时候，一个总结。
呢度系讲到个饶恕嘅话题嘅时候一个总结。
那大家一定都有经验，要饶恕人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不容易。
大家咧都一定有个咁嘅经验啦，去饶恕人咧讲就好容易，但系做咧就好难。
今天的经文记载是主耶稣在通往耶路撒冷，他走向耶路撒冷最后一段路程。
今日经文咧系记载咗主耶稣喺通往耶路撒冷最后嘅一段路程上。
他一边走一边教导门徒。
他一边行咧，就一边去教导门徒。
那不久以后，主耶稣就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不久之后咧，主耶稣就会钉死喺十字架上边啦。
他跟门徒在一起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佢同门徒嘅时间咧，一齐已经唔多啦。
那在这最后一段时间呢，他要特别要预备他的门徒去面对生活当中一个非常不容易的难题。
而喺最后一段嘅时间咧，主耶稣就要预备佢嘅门徒去面对生活中一个非常特别嘅难题。
那就是饶恕，
就是饶恕。
饶恕，这个词哈，圣经里面经常用。
饶恕这个字咧，喺圣经入边咧，成日都会用到。
那它跟我们平常讲的宽恕，也是可以互用、互相换的。
同我哋平时讲嘅宽恕咧，都可以互相去通用的。
因为有些弟兄姐妹觉得饶恕好像我是有权柄的，好像我们不能说我们去饶恕一个弟兄姐妹，饶恕我们的家人。
因为可能咧，有弟兄姊妹觉得饶恕咧系有权力嘅。去饶恕一个弟兄姊妹咁。
那在圣经里面，我们饶恕可以说也是宽恕的意思。
喺圣经入边咧，饶恕咧亦都系宽恕咁嘅。
那这个是当年门徒他们面对的挑战。
呢个系当年门徒需要挑战嘅事情，
一个挑战。那今天呢，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面对的，
亦都系我哋今日每一个人都要需要去面对嘅挑战。
那我们就一起来读今天第一段经文。
我哋一齐嚟读以下落嚟嘅一段经文。
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戒他。这是第一句哈。那耶稣这个里面讲到，我们要去面对得罪我们的人，我们要去劝戒他。
我哋咧，耶稣呢度讲到咧，如果弟兄得罪你咧，我哋就要去劝戒佢。
那劝戒是什么意思呢？
劝戒系咩意思呢？
那劝戒不是要我们去争个输赢，要讨个公道哈。
劝戒咧唔系去话争个输赢去讨个公道，
而是为了对方的好处，我们心平气和的去跟对方来沟通，
而系为住对方嘅好处，心平气和咁样去同对方沟通。
啊，提醒对方有些讲的或者做的，不好的一些事情。
提醒对方咧，有啲事情可能佢做得唔啱，有啲言行讲得唔啱。
啊，是为了帮助对方看到自己的问题，
系帮助佢自己去睇到自己嘅问题。
啊，去劝说他，
去劝说佢，
是希望他悔改，
系希望佢悔改。
啊，避免以后继续做这样的事情。
避免去继续去做呢啲咁唔适当。
那用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一句话，就是说用爱心说诚实话。
用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入边讲咧，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
那在以前我们教会有过的这个婚姻辅导当中哈，这个丈夫常是被比喻成这个水牛哈，我想大家有些参加过的还记得。
在我哋教会嘅婚姻辅导中咧，丈夫咧成日都系比喻成为水牛。
啊，因为我们做丈夫的时候都比较粗心啊，很多事情不够敏感，不够细腻。
因为我哋做丈夫嘅都系比较粗心，比较唔系咁敏感一啲事情。
那妻子呢，常常被比喻成是蝴蝶，
而妻子咧就成日会比喻成为蝴蝶。
啊，因为妻子对一些很细微的事情啊，都非常的敏感，非常的细腻。
因为妻子咧对一啲好细微嘅事情咧都好敏感，非常之细致。
那我跟红川，我的太太就是这样了。
而我同红川咧就系咁样啦。
那我常常一不小心就会惹他不高兴。
我成日咧一唔小心咧就会令到佢唔开心。
特别我们在刚刚在一起的时候，
就好似我哋啱啱，特别喺我哋啱啱一齐嘅时候，
红川经常被我搞得很生气。
红川咧成日俾我搞到好嬲。
但不管他怎么说，
但系唔理点样讲，
好多时候我甚至都不能够理解他为什么不高兴呢？
有时候咧，我甚至系唔理解佢点解佢唔开心咧。
啊，那个时候你们可以想象，我们经常为很多的事情吵架。
嗰时候咧，你哋可以想象咗，我成日都为好多事情咧同佢闹交。
感谢主，红川后来告诉我是上帝给了他智慧。
感谢主，红川话俾我听咧，后屘系上帝赐俾佢一个智慧，
帮助他换一种方式，换一种心态，来跟我来沟通。
帮佢咧去换咗一种心态，一种方式咧去同我沟通。
后来他不再像以前，来就直接要指出我的错误跟缺点。
他就唔好似以前咁样，一嚟咧就指正我嘅错误，我嘅缺点。
好像找到我总是要倾诉一下，他的这个受伤的地方。
好似咧见到我咧，仲一定要去同我诉说下自己所受嘅伤痛。
而是找到我，来反过来，他还帮助我。
而系反过嚟帮助我。
他会问我，你觉得这件事情，你如果这样做，或者说这样说，是不是会更好？
佢会咁问我，如果件事情你咁样做，会唔会或者做得更好呢？
有时候这个水牛是需要被启发一下的。
有时个水牛咧需要被启发一下嘅。
那你注意到这个过程当中，红川没有去一个人生闷气。
喺红川呢个过程入边咧，佢冇自己一个人去生啲闷气。
或者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或者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而是用爱心说诚实话，
而系用爱心说诚实话
来劝诫我，
嚟劝戒我，
帮助我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去帮助我意识到自己嘅问题，
好让我慢慢来改进，
好俾我咧就慢慢去改进。
今天回想起来，我真是一个很蒙福的人。
今日回想翻嚟咧，我真系一个蒙福嘅人，
因为红川其实在劝诫我的时候呢，他其实已经决定要原谅我，要饶恕我了。
因为红川嚟劝戒我嘅时候咧，佢已经决定咗要原谅我，要饶恕我。
那如果我们被人得罪，
如果我哋被人得罪咧，
心里面很讨厌对方的时候，
心入边好讨厌对方嘅时候，
不能够接纳对方的时候，
唔可以接纳对方嘅时候，
那可以想想，根本没有心情去说，找到对方还要跟他沟通。
可以话系真系冇心情去劝同对方说话，去同佢沟通。
两个人在一起只可能吵起来。
两个一齐咧，一定会系闹交。
那主耶稣鼓励我们要去跟得罪我们的人要沟通。
主耶稣咧就鼓励我哋要去得罪我哋嘅人咧去沟通。
要去劝诫对方，
要去劝戒对方。
这可以说是饶恕人的第一步。
呢个可以话系我哋饶恕人嘅第一步。
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呢？
接落嚟我哋要点样做咧？
我们来读下面这段经文。
我哋读以下嘅经文。
他若懊悔，一起来读，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主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
主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
当一个人诚心悔改的时候，我们总要饶恕对方。
当一个诚心悔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饶恕他。
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会想，
有可能弟兄姊妹喺呢度咧会谂到，
如果对方听到我们的劝诫就懊悔了，
如果对方听到我哋嘅劝诫就懊悔啦。
我们要饶恕这样的人呢，可能还比较容易。
我哋要去饶恕呢啲咁嘅人咧，系非常之容易。
啊，但是如果我们苦口婆心的去劝诫对方，
但如果我哋好婆心婆口良心咁样去劝喻人咧，
啊，对方坚持，这个自己没有错，
对方咧就坚持自己冇错，
也不悔改，
亦都唔悔改。
那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我哋要点样做咧？
我们是就不饶恕他吗？
我哋系咪就唔饶恕佢咧？
针对这样的情况啊，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啊，有一段经文可以供我们参考。
针对呢个地方咧，喺马太福音十八章入边咧，可以俾我哋做一个参考。
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我哋一齐嚟读。
耶稣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时候呢，如果一个人不管怎么样劝诫他，他都不听的话，
所以我哋呢度睇到，如果一个人去劝佢点都唔听嘅时候，
我们就两三个人一起去劝他。
我哋就两三个人一起去劝他，
甚至教会一起劝他，
甚至教会一起去劝他。
如果仍然不听不悔改，
但佢仍然唔听唔悔改，
经文这里边说就说把他当作外邦人。
经文呢度就话将佢变成外邦人。
但如果你的另外一半都或者跟你有争执的这个人都不信主，他你说他是外邦人，他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如果一个同你争执嘅人，你话佢外邦人，佢根本就唔明白你讲啲咩。
那外邦人就是没有信靠耶稣的人，可以说。
外邦人咧就系话冇信靠主耶稣嘅。
对没有信耶稣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对冇信靠主耶稣嘅人，我哋应该点样做咧？
很多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只能为他祷告。
我哋好多时咧只可以为佢祷告。
如果有机会，我们就向他传福音。
有机会咧，我哋就要向佢传
福音。因为只有主耶稣可以拯救他。
因为只有主耶稣可以拯救他，
可以改变他的生命，
可以改变他的生命。
好，现在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
我们翻回我们今天的经文。
主耶稣在这里说，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你要有七次转回，说懊悔了，我们总要饶恕他。
经文这里讲到，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
那这是不是说，对方每得罪我们一次，我们就先把它记下来？
是不是说每一次对方得罪我们一次呢，我们就先写下，
记到第八次的时候就说对不起，这圣经讲的，我们只饶恕你七次。
一写到第八次之后呢，就说对不起了，耶稣圣经就是说只
到第八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无需再忍了。
第八次我们就不需要再忍了，
就可以大发雷霆了，
就可以大发雷霆了。
当然不是这样，
当然不是这样。
那如果我们要记，对方每得罪我们一次，我们说饶恕他，我们还要在墙上写一个正字，比如说 写一话。
如果我们说每一次去得罪我，我们都要写下的，好像政治这样记下的。
那其实我们心里面还是耿耿于怀的，没有完全的去原谅对方。
其实这样是代表着我们心里面一直是耿耿于怀，是没有饶恕过对方的。
那在马太福音刚才讲十八章，他还有一段话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况。
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也都有一个类似的段说话。
我们一起要来读一下，特别我们想在墙上写政治的，我们看。
我们一起来读，如果是想政治的时候。
一起来读。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哇，你可以想象七十个七次多少次啊？
大家可以想想，十个七次有多少次？
490次啊。你如果写正在墙上要写多少政治？
如果在墙里面你要写多少个政治呢？
那根本其实算不过来，
根本是计不到的。
那我们不管是七十还是七次，就常常提到这个七这个字。
我们不管说讲到七次或者七十个七次，这个七字，
七这个数字在圣经当中是表示完全，是圆满的意思。
七这个数字呢，是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完全，
也可以说到了极限，
是到了一个极限。
比如说上帝是七天创造天地，
就好像上帝七天创造天地。
启示录里面也提到有七个教会，表示所有教会。
启示录都提到七间的教会，
也提到七个金灯台等等，
也都七个的金灯台等等。
所以这里的七次，和七十个七次呢，就是表示有很多次。
所以这里的七次和七十个七次呢，都是表示了很多次，
可以说有无数次，
可 以话系无数次。
而且不管多少次呢，都代表我们要去完全的饶恕对方。
也不管有几多次呢，我哋都要完全咁去饶恕对方。
那主耶稣这里面讲的重点是完全的饶恕。
主耶稣在这里讲的重点是完全的饶恕，
不断的饶恕，
不断的饶恕。
这样一次又一次，我们被人冒犯、被人伤害、被人得罪。
我们一次一次这样被人去冒犯、被人伤害、去得罪、被人得罪。
我们还是要去饶恕。
我们仍然去饶恕。
这可以想来，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想到这个是非常之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觉得为难，当年的门徒也觉得很为难。
我们觉得为难，当年的门徒也都觉得为难。
所以门徒马上就问耶稣了。
所以门徒呢就即刻问耶稣啦。
他们问耶稣怎么办？要耶稣为他们做什么事情呢？
佢哋要耶稣为佢做啲咩事呢？
我们看，我们读下面这段经文。
我哋一齐读呢段嘅经文。
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我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们。中文圣经这里面讲的使徒其实是就是门徒哈。
中文圣经里面讲的使徒呢，也都是代表着门徒。
它的原文是复数，
它的原文是复数来的。
那这个地方就是说门徒们一起来找到主耶稣来讲话。
这里就是讲到门徒们一起来找到主耶稣来说话。
那主耶稣要他们是无限制的完全饶恕得罪他们的人。
主耶稣呢就要他们去无限制地完全宽恕那些得罪他们的人。
对任何人来说，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一般来说，这个不是容易的事情。
所以门徒们马上就要找主耶稣来帮助。
所以门徒们呢就一定要去找主耶稣帮助他们。
要求主加增他们的什么？
要求主帮助他们的什么呢？
加增他们的信心。
加增他们的信心。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啊？我在读的时候。
大家如果留意，觉得这个读啊是很有意思的。
被人冒犯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求主是加添信心，而不是说爱心呢？是不是有爱心才更容易去宽恕人呢？
当人冒犯我们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去寻求信心，不是用爱心去爱心去宽恕人呢？
因为保罗不是说我们要用爱心去说诚实话吗？
保罗不是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吗？
所罗门在箴言当中不是说也是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吗？
所罗门在箴言中也都不是讲到爱能遮掩遮一切过错吗？
主耶稣不是也是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吗？
主耶稣也都是教导我们不是要去爱我们的仇敌吗？
很多的经文都是讲到去爱，
很多的经文都讲到要爱。
那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爱心，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宽恕这些得罪我们的人呢？
是不是说我们有足够的爱心，我们一定可以去宽恕我们的人呢？
那我相信我们有爱心一定可以饶恕或者宽恕一些人。
我相信呢，我们有爱心，我们一定可以宽恕或者饶恕我们身边的。
但我们注意，主耶稣这个地方是要门徒去不断的饶恕反复得罪他们的人。
主耶稣在这里是不断门徒要去饶恕得罪他们的人，反复去宽恕。
这就非常不一样，
这个是非常之不一样。
我们都知道，弟兄姊妹，我们自己人的爱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爱是非常之有限。
可以想象面对一下，这个可能就是你身边的人，或者家里面，或者你工作的地方，有一个人常常得罪你。
你可能想想你身边的人，或者屋企工作的人，成日都是得罪你。
或者没有什么常常，就一次两次，但是很大的伤害。
可能不是成日的，但一两次一个很大的伤害。
我们很难去接受。
我们很难去接受。
我们没有办法，实在没有办法靠我们里面一点爱心说要去宽恕这个人。
我们没办法凭着我们的一点点爱心去饶恕这个人。
那我们怎么办呢？
那我们怎么做呢？
这个需要我们借着对上帝的信心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我们就要靠着主耶稣的信心去饶恕我们。
怎么用信心去饶恕人呢？
怎么去信心去饶恕人呢？
用爱心去饶恕人还比较容易理解。
爱心去饶恕人比较容易理解。
用信心去饶恕人很抽象，不太容易明白。
用信心去饶恕人很抽象。
那今天本周箴言是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一段话。
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
可以帮助我们来体会怎么样用信心去饶恕人。
是帮助我们怎样用信心去饶恕人。
我们一起再读一下。
我们一起再读。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保罗这里就告诉我们，
保罗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有一位公义的主，
我哋有一个公义嘅主。
我们受伤嘅时候，他知道。
我受伤嘅时候咧，佢知道。
而且他会为我们主持公道。
而且佢会为我哋主持公道。
所以我们完全不必为那些反复常常得罪我们的人，或者很深伤害我们的人，这些很纠结。
所以咧，我哋唔使不必为嗰啲成日反复得罪我哋人咧去纠结。
我们知道我们有上帝去管教他们。
我哋知道有上帝去管教佢哋。
我们要做的就是靠着对上帝的这份信心。
我哋要做咧，就要靠住上帝呢份嘅信心。
我们选择让步，我们选择去饶恕对方。
我哋选择去让步，我哋选择去饶恕。
旧约圣经讲到大卫王哈，他好几次都有机会杀掉这个追杀他的扫罗。
喺旧约圣经入边咧，讲到大卫王有几次都有机会咧去杀掉追杀佢嘅扫罗。
但他有没有杀扫罗啊？
但佢有冇杀扫罗啊？
每次他都把扫罗放掉。
每次佢都将扫罗放开。
那有一次他对扫罗说，
有一次他就对扫罗咁讲。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
我哋一齐嚟读呢段经文。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这是大卫的信心，他有信心，用他的信心去饶恕追杀他的人。
这个就是大卫用他的信心，有信心去饶恕要杀他的人，
因为他相信上帝会为他伸冤，为他做主。
因为他相信上帝会为他伸冤，为他作主。
那另外一个圣经里面，人物是约瑟。
另外一个圣经例子，约瑟
被哥哥卖到埃及做奴隶的约瑟，
被哥哥卖到去埃及做奴隶的约瑟。
约瑟后来做了埃及的宰相。
约瑟后来做了埃及的宰
相。他完全有机会惩罚他的哥哥。
他是有办法去惩罚他的哥哥。
但约瑟选择饶恕。
但约瑟选择去饶恕。
他对哥哥们说了一段话。
他对哥哥，
我们一同来念。
这段说话一起念。
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上帝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这是约瑟在上帝里面的信心。
这个是约瑟在上帝里面的信心。
他相信上帝掌管一切。
他相信上帝掌管一切。
甚至能够把他的伤痛也都变成祝福。
相信上帝甚至将可以伤痛变成祝福。
所以我们看到，只有当我们相信上帝是那位满有慈爱、满有怜悯的天父阿爸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见到上帝，相信上帝是我们满有慈爱和怜悯的天父阿爸，
当我们受到很大委屈的时候，
当我们受了很大委屈的时候，
我们相信他一定不会不管我们，
我们相信他一定不会不理我们，
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我们才有可能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只有我们相信上帝是那位公义的主、审判的主。
只要我们相信上帝是那位公义和审判的主。
相信他会为我们伸冤。
相信他会为我们伸冤。
相信他会替我们去管教那些得罪我们、伤害我们的人。
相信他会替我们去管教那些得罪我们、伤害我们的人。
我们才不会想到我们自己要去报仇雪恨。
我们才不会想到我们自己要去报复。
我们才有可能把得罪我们的人交在上帝的手中。
才有可能将得罪过我们的人交给主的手中，
我们才有可能去宽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我们才有可能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那也只有我们相信上帝是独行其事的上帝的时候，
只要当我们相信上帝是独行其事的上帝，
我们相信他会有他的方法，在他的时间去提醒甚至去敲打那些得罪我们、伤害我们的人，
相信他会用他的方式、有他的时间去提醒他、敲打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
让对方知错认罪，
让对方知错认罪，
甚至把我们的伤痛、我们这些痛苦的经历都可以变成祝福，
甚至将我们的伤痛、我们经历的痛苦变成祝福。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放下心里面的冤屈，
我们先可以放下心里面的屈怨，
不再记恨得罪我们的人，
不再记恨得罪我们的人，
甚至可以去饶恕他们，
甚至可以去饶恕他们。
那我们可能就想，那需要多大的信心啊？
咁我哋就可谂啦，有几大嘅信心咧，
才可以这样一次又一次得罪、这样伤害我们的人，
先可以一次又一次咁样饶恕得罪我哋嘅人。
啊，主耶稣在这个地方，特别讲到，就是说，我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可以。
主耶稣喺度讲啦，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咁就可以啦。
那这个芥菜种哈，这个是百种当中最小的，很多种子当中可以说最小的一种种子。
芥菜种呢是种子里面非常之小的一个种子。
那桑树哈，这个里面长的桑树，小时候我很喜欢吃桑葚，大家我想都有这个经历。 那个桑树上的有桑葚，但
我细个好中意食桑树上边嘅果子。
Yeah, 但这个地方的桑树哈，是以色列特别的一种大桑树。
呢度提到嘅桑树咧，就系以色列当地嘅一个大桑树。
你看前面还有几个人哈？
前面仲有几个人？
那可以长到二十多米的桑树，
可以生到二十几米嘅桑树。
所以说，大家看到这个芥菜种跟桑树这个比，这个对比，
大家就睇到芥菜种同埋桑树嘅一个比较。
那我们看这个门徒在这个地方说，要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
门徒呢度咧就话求主要加增我哋嘅信心。
请大家特别留意主耶稣怎么说。
大家请留意主耶稣点样讲。
他有没有说，你是五十的信心，现在给你八十？
主耶稣有冇话，我俾你八十？
你八十的给你一百。
有八十 percent， 我就俾你一百 percent。
没有哈，主耶稣说，你们如果有信心，
主耶稣冇咁讲。主耶稣话，如果你有信心，
哪怕这个信心小得像芥菜种一样，
哪怕呢个信心系好似小得呢个种芥菜种一样，
也可以把这个参天大树连根拔起来，
亦都可以将一个大树连根拔起来。
但这个是比喻，
但呢个系比喻。
又意思就是说，假如你们有信心，
佢嘅意思就系假如你有信心，
就可以让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
就可以让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
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包括马可福音都讲到耶稣平静风浪这个神迹。
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提到耶稣去平静风浪的事
情。耶稣都，说他的门徒没有信心。
耶稣都说他的门徒没有信心。
在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
啊！”在马太福音，我们见到话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
在马可福音说，你们怎么还没有信心呢？
而喺马可福音咧，佢就讲你们还没有信心啊。
同样的场景，
同样嘅场景，
同样的事情，
同样嘅事情。
那马太福音里面说是小信的人，
马太福音入边咧系讲话系小信。
马可福音说你们是没有信心的人，
马可入边咧就讲到你哋冇信心。
所以这两个是基本上可以画等号的。
其实呢两个系画一个等号嘅。
所以也就是说，在耶稣的眼里面，我们借着这个经文就知道。
所以在耶稣的眼里面，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我就知道
信心是没有大小多少的区别的。
信心是没有大小多少的区别，
它的区别只是有信心跟没信心的区别。
而它的区别就是有信心或者是没有信心。
所以当一个对主有信，我们对主有信心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对主有信心的时候，
哪怕这个信心好像只有芥菜种那么一点点，
哪怕这个信心是只有芥菜种这么的一点点，
主就可以因为这个人对他的信靠，
主就可以因为对这个人这个信靠
和对他的顺服，
还有他的顺服，
在这个人身上彰显他的大能，
在这个人的身上彰显他的大能，
可以用这个人成就大事，
可以用这个人去成就大事。
所以不是这个人有多么厉害，
所以不是这个人有多厉害，
而是因着他的信心，
是因着他的信心，
上帝在他的身上彰显大能，
上帝在他身上彰显大能。
那前面我刚才提到，以前，我常常做一些事情，伤害，讲一些话，伤到红川。
之前呢，我都提到了，我以前呢，成日都好唔小心咁样讲啲事情。
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才信主，
伤害到红川，我哋啱时候就
用我们基督徒的话，就是我们生命还不太成熟。
如果基督徒嘅说话就是我哋生命就唔系。
虽然红川很爱我。
虽然红川好爱我，
但一再我这样伤害他的时候，他也很难一直去忍耐来宽恕我。
但如果我继续咁样一直一而再再而三咁伤害咧，佢都好难去忍耐。
所以我们经常吵架，
所以我哋成日都闹交。
今天很多新朋友啊，没有听到我们好几年前的见证。
今日好多新朋友可能冇听过。
我们一周七天，我们只休息一天。
我哋有七日只系休息一日。
Yeah, 跟上帝一样哈，六天造完，第七天还要休息。
我哋一样同上帝一样，六天。
所以。可以想象当年是很不容易，
所以好你可以想象到当时是很困难。
那有一次吵架以后，
有一次闹完交之后，
红川没有像往常一样来找到我要理论一下，
红川没有好像以前这样去找我去跟我理论，
而是非常安静，
也非常之安静，
以至于我都觉得有点奇怪，怎么这么反常啊。
那我记得为什么这么奇怪，
我都做好准备了那种战斗的，你来我要讲什么话，
我就
不来了，
我就有准备 去反击，但他没来。
但这个也就帮助我去反省，
但这个都帮助他自己慢慢去反省。
在他的安静当中，我就想到我自己的，我就看到我自己的问题。
在他的安静里面，我就看到我自己的问题，
我甚至主动找他来道歉，
我就甚至是主动找他道歉。
后来他也跟我讲，在那两个星期安静的时候，对他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改变。
他后来跟我讲，在那两个礼拜安静的时候，都是生命里面很大的改变。
那个时候他信主刚刚两三年的时间。
那时候他信主是刚刚两三年的时间。
他说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其实他没有真正的谦卑在主的面前。
他那时候说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没有真正谦卑在主的面前。
来按照主的教导，主的心意来面对我们的关系。
去按照主的教导去面对我们的关系。
没有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在上帝的手里面。
没有将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主的手里。
还是想自己来掌管。
只是想自己来掌管。
包括我们的这个关系。
包括我们的关系。
当他凭着信心。
当他凭着信心。
在祷告当中把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我们的未来交在上帝的手中的时候。
在祷告里面将我们两个关系，我们的未来交给主的手上的时候，
他心里面就非常的平安。
他心里面就突然非常平安，
因为他知道上帝一定掌管我们的关系，
因为知道上帝一定会掌管我们的关系。
那对我的不满也消失了，
对我的不满也都消失了。
那洪尊说他相信上帝一定是为我们有最好的安排。
洪尊说他相信上帝一定会给我们有最好的安排。
那他自己不用老是把我们两个的关系抓在手里面，
他不用将我们两个关系放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面。
那从那时候开始呢，我就发现我们就算吵架，我们也吵得没有那么厉害。
而那次之后呢，我发现呢，就算我们吵架，我们都不会吵得很厉害。
他也不怎么像以前翻旧账，是吧，要找你看你都这么不好。
他都不像以前那样经常翻我的旧账。
那我就知道上帝医治了我带给他的伤害。
我就知道上帝去医治了。
我们为什么翻旧账啊？其实就是很深的伤，很多年都没有过去。
为什么我们要翻旧账呢？是因为我们的伤很痛，很多年都可以过。
只有上帝能够医治我们心里面最深的伤。
只有上帝才可以医治在我们心里面。
那他对上帝的信靠，
他对上帝的信靠，
也帮助他，甚至可以更进一步来饶恕我这个伤害他的人，
也都可以有更进一步去饶恕伤害他的人。
感谢主，让我们后来的关系发生很大变化。
感谢主，我们在我们关系里面发生很大的变化，
婚姻有很多的改善，
我们有很多的改善。
这完全是一个神迹，
这个是完全是一个神迹。
我们两个根本做不到，
我们两个根本做不到，
唯有主能够做到，
唯有主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们能够真正的去饶恕，必须先要来信靠主。
所以我们要真正去饶恕，我们必须先来去信靠主。
而且我们能够饶恕，其实看到也没有什么可夸的。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可以饶恕根本是没有东西可夸，
完全是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
完全是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
上帝改变了我们，
上帝改变了我们。
好，这个就讲到我们最后一段经文，我们一起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我们最后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树上袋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该做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仆人在外面忙了一天，
所以我看到一个仆人在外面忙了一天，
回到家里面，主人不是说，哎，你坐下，我来给你做饭。
翻到嚟咧，主人唔系话你坐低，我同你做煮饭。
而是这个仆人需要继续来服侍他的主人。
一个仆人系要继续去服侍佢嘅主。
主耶稣用这段话来提醒我们。
主耶稣用呢段说话嚟提醒我哋。
我们的身份是仆人。
我哋嘅身份系仆人。
这里面讲的树上袋子哈。
佢入边讲到话树上袋子。
我今天穿的袍子，这个袋子就这样哈，这个也是一个仆人的一个就是这个袋子讲。也提醒我自己是上帝的仆人。
我今天所穿的袍子就好像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一样，提醒我。
那也就是说，不管我们为主做了多么大的事情，
所以是不理我们为主做了有多大的事情，
其实都是他吩咐我们要做的，
其实都是他主耶稣吩咐我们去做的，
都是我们分内的事情，
都是我们分内的事，
或者说都是我们的本分，
可以说是我们的本分。
我们而且说我们做完了要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俗语来讲，我们是一个无用的仆人，
所做的都是我们本来该做的，
所有要做的都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所以这个提醒我们，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可夸口的。
所以这里提醒我们是没有什么可夸口的。
提到无用的仆人，不是真正是没有用哈。
呢度讲个无用嘅仆人咧，
真的没有用，就不可能做那么多事啊。
唔系话我哋真系冇用，如果我哋冇用咧，就做唔到。
那这是提醒我们应当谦卑在主的面前，
系提醒我哋应该系谦卑喺主嘅面前。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重价买来的。
我哋每个人咧都系用主耶稣嘅宝血重价买翻嚟嘅。
我们所有人的主，
佢系我哋所有人嘅主。
我们是他的仆人，
我哋都系佢嘅仆人。
只有当我们清楚自己的身份的时候，
所以咧，只有当我哋清楚自己嘅身份嘅时候，
才真正可以去听他的话，
先至可以真正去听主嘅说话，
才可能真正去信靠我们的主，
先可以真正去信靠我哋主。
只有当我们很清楚我们这个仆人的身份的时候，
所以当我哋清楚去了解我哋自己仆人嘅身份，
真正谦卑来到主面前嘅时候，
真正谦卑嚟到主嘅面前嘅时候，
真正体会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的宝贵。
真正体会到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宝贵，
真正知道我们其实都是这些蒙恩的罪人，
知道我们自己其实都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
我们才可能靠着主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我们才可以去靠着主饶恕那些得罪过我们的人。
很多年前我们团契有一位姐妹，
很多年前我们团契一个姊妹
跟先生的关系很紧张，
跟先生的关系很紧张，
当年这个教会有一对很好的夫妇叫明哥周姐，很多人都不认识他们。
当年我们教会这对很好的夫妇明哥和周姐，
这个姐妹就找到周姐来诉苦，
这个姊妹就找到周姐来去诉苦，
周姐就问了她一个很好的问题，
周姐就问了她一个很好的问题，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
她就问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
你有为你的先生流过血吗？
你有没有为你的先生流过血呢？
这姐妹回到家以后就反复想周姐的这句话，
因为姐妹回到家之后就反复 想周姐这句的问题。
她不光看到自己的有限的爱，
她不单只是看到自己有限的爱，
更体会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她舍命赎罪，
更加体会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她的赦罪和赎罪，
也同样是为了他的先生在舍命赎罪，
亦都系同样为佢嘅先生去舍命去赎罪。
主耶稣不仅饶恕了这位姐妹，也饶恕了他的先生。
主耶稣咧唔单止饶恕咗呢位姊妹，亦都饶恕咗佢嘅先生。
他自己又怎么能够还不饶恕他的先生呢？
佢自己又点样唔可以去饶恕佢嘅先生呢？
所以后来他们的关系不但和好，而且是越来越好。
所以嗰件事之后咧，佢同先生嘅关系咧系有改变，系越嚟越好。
9月21号是这个查理科克的追思会。
9月21号咧系查理科克嘅追思会。
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看了哈。
好多弟兄姐妹都睇咗。
那他的妻子 Erica 是一边流着眼泪。
佢嘅妻子 Erica 咧就一边流住眼泪，
一边对杀害她丈夫的这个年轻人说。
一边咧对杀害佢丈夫嘅年轻人说话。
他说什么？
佢讲啲咩？
我宽恕你。
我宽恕你。
对一个刚刚失去自己丈夫的妻子来说，
对于一个刚刚失去她丈夫的妻子来说，
这几个字能够从嘴里面出来是相当不容易的。
这几个字可以在口里面说出是非常之不容易。
假如你有留意，她在讲她宽恕这个凶手以前，她引用了一节圣经。
但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当她宽恕这个凶手的时候，她之前用了一段经文。
这些圣经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钉他十字架这些人说的，
这个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钉他十字架的人。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弟兄姐妹 ，Erica 能够这样去饶恕杀害丈夫的凶手。
弟兄姊妹 ，Erica 可以这样去饶恕杀死他，
是因为他知道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因为他知道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就已经饶恕了钉他的人，
就已经饶恕了钉他的人。
主耶稣钉在十字架是为了我们每个人的罪，
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们每个人的罪。
他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甚至还在犯罪得罪他的时候，就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在我们还没认识他，甚至是犯罪得罪他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是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主耶稣是为了我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也是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也是为你的罪钉死，
是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
所以我每个人的罪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他宽恕了我们，
但是他饶恕了我们，
他宽恕我们，而且是心甘情愿的死在十字架上，
而且他是心甘情愿地死在十字架上。
今天是圣餐主日，
今天是圣餐主日，
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就求主帮助我们一同来体会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饶恕我们的爱。
我哋今日系领受圣餐嘅时候，喺领受圣餐嘅时候咧，我哋一齐去体会主耶稣喺十字架上饶恕嘅爱，
也让我们也能够靠着主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亦都让我哋可以靠着主去饶恕得罪过我哋嘅人。
因为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因为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入边话，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就是主耶稣给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应许。
呢个系主耶稣俾我哋每个信教佢嘅人应许。
求主能够帮助我们来抓住他给我们的应许。
求主帮助我哋每个人都可以捉住佢俾我哋嘅。
可以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可以去饶恕嗰啲得罪
我们一起祷告。
我哋一齐祷告。
天父上帝，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这段宝贝的话语。
天父上帝，感谢你赐俾我哋个咁宝贝嘅说话。
让我们知道怎样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令到我们可以知道怎样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主，我们都是你的仆人，
我们都是你的仆人。
求主你帮助我们更多的来信靠你，
求主帮助我们更多去信靠你，
靠着对主你的信心，
靠着对主你的信心，
可以去饶恕，可以去爱那些我们不可能饶恕不可能爱的人，
可以去饶恕和爱那些我们不可以爱的人。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祷告奉耶稣的名，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